弟兄姐妹平安。三月三号，林景惠神学生在我们中间分享耶利米十六章经文，有特别提到神要耶利米先知做什么事，要他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娶妻生儿养女，然后要跟他讲不要进入商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神在耶利米先知他应有了一个正常人的渴望，建立家室，有儿有女，盼望了跟人群之间有那个支持的体系。神在这些事情上都为他按了一个什么暂停键。当然上次也解释到，那是什么？那是出于神爱这一个仆人，顾念这个仆人在未来要面对国家灭亡、城被毁，然后呢家人被杀被掳的情况之下，神什么？神不要他在那么痛苦的光景之下还要承荷那家人儿女啊知己好友的死亡那份分离，减少他在这特别时刻这么情况之下那份重担。可尽管这些是什么基本的渴望，可是神因着爱这个耶利米仆人，他下了这暂停键。对，实际上他超乎我们认知的哦。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很一开始就很明显告诉我们，神啊给我们一个通则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这里呢，神却要耶利米先知跳脱创世纪的一个通则命令。各位，这是神何等的特别的作为呢？是不是可以体会到一个仆人在这个特别情况下经历上帝特别的作为，虽然是失去，虽然是没有成就自己基本的渴望，可是那什么？那是上帝的爱。各位，你想想看，那个处境下是什么？我在解释，我就想起我们夫妇啊，养鹦鹉啊，养一只我很喜欢鹦鹉，我们俩都很喜欢它，可就没多久就过世了。其实他死的时候我们两个难过了好久啊，就大概是我们两个唯一抱在一起哭的时候，因为每次都是他哭，要不然就我哭，我们没有抱在一起哭，因为那都吵架哦。那一天呢，我们碰到那鹦鹉伤，我们多伤心你知道吗？我们心里就想，如果只能养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干脆不要养好了。过宠物都是自己都是这个样子了，那儿女呢？那亲人呢？那你的好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被灭被掳的处境下，你觉得什么是好呢？你觉得这暂停键好不好？似乎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哦，有时候神挪去了我们那个很喜爱的拿走了我们很久的一份期待，好像也没有成就我们的一些渴望，没有得到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到的，那会不会是一个神的爱？会不会是神的一个保护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就是真的，今天经文啊，我透过上次的经文，我们想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这处境下我们再回到神面前来的信神。我觉得有时候说太多的纠结哦，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会体会到没有可能比有更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是这样爱我们的哦。就是其实从我自己角度来看呢，很多事情都更明显。从小呢就喜欢大块的肉，那个碎肉啊，那个不叫肉，那不叫叫什么啊？就是喜欢大块的肉，我喜欢那个什么，运动完后喝一杯喜欢喝的凉饮，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在运动的时候超过我自己的体能负荷，跨越我自己的限制。但是我娶了一个太太后呢，这些都没了。饮料呢换成白开水，大块肉换成碎肉，然后呢鸡腿、炸鸡还要拔掉皮， 我每次都抱怨这个奇怪哦。然后呢，肉换成蔬菜，可是现在呢，我呢就很清楚了。若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我太太这些特别的爱哦，哪料这些哦，各位，我应该躺在医院了啊、哦。嗯，我家人的过去历史，要不是四五十岁就中风，因为这心血管就是 DNA。各位，我们再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的祷告，但上帝没有成。那些东西啊，真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可是真的那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这样的一个根源上来，我们要转而将我们的需要转向上帝。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你跟那一位特别时期特别作为那位神表现他跟你独特的关系的那一个时刻，让你跟他有更深的认识。我觉得耶利米哦，他就是在那个境况之下哦，他把一切都放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就在那个极其脆弱的时候，我们信心也好像那样子江残的灯火一般，但是呢，我们学习把自己再一次用祷告放在上帝面前，各位会渐渐开阔，会真的自由，会享受到什么叫被神爱的喜乐。这是十六章的一开始。那个十六章之后呢，其实慢慢有个事情就很明显了。在耶利米书十六到二十章之间呢，那个耶利米成为先知的艰难哦，在十九章和二十章啊都非常的明显哦。他十九章神要他做一个事情，他拿一个瓦瓶，然后呢邀集了什么邀集了犹大国的祭司长老们啊，这些宗教领袖们一起到哪里？一起到新嫩子谷去，站在哈尔西门口那里，然后呢大声的疾呼，他拿了瓶子竟然疾呼什么？大声的呼喊那可怕的控告那控告是什么？一开始控告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长老，你们这些祭司们你们呈现的继承了祖先一路来那个离弃神拜偶像的毛病。然后你看这里充满了秋坛，然后这里还有很多的暗字，看得到你们在偶像面前焚烧自己的儿子献给偶像。他充满了控告，然后他接着马上预告，如果你们不悔改，耶路撒冷城什么也要这样子倒在敌人面前，你们要经过一段非常饥饿难挨的日子，那个岁月你们要吃自己孩子的肉。各位，他是这样讲你们全城毁于一旦，然后呢这个山谷以后呢是填满了你们的尸体，让野鸟让野兽来吃。各位，多吓人的控告。然后呢接着十九章十九节呢，他就在他这些人面前打破了瓦瓶，把那个水倒得满地都是，象征着什么？以色列百姓将来他们的血就像这一样洒遍了土地上。没有完，然后呢神又叫他回到耶和华的圣殿中，耶路撒冷圣殿中，在十九章十五节他回到那个圣殿里面，他呼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诚意，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我也不了解当场的人听了之后呢到会有什么反应，经文也没写，可是有一个人按捺不住了，那是什么？圣殿的总管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巴斯户尔这个人有两个身份，是祭司，是什么？是总管。他应该就是那个核心的宗教领袖，他按捺不住了，他找人什么一起什么打了耶利米，把他掐在木棍上关在了一晚上。可经文很特别告诉你，巴瑟隔天早上来很快的就把他放了，为什么放他没写，但很明显的一个神的仆人传递上帝的话语，他碰到什么极不公平的待遇。可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待遇就短短的一晚上， 巴色祸就把他放了。面对巴色祸来讲，耶利米就是一个弱势族群，他毫无抵抗能力。我要打就打你，我要抓就抓你，我关就关你，他轻易的就碾压了什么耶利米。但上帝的恩待，我觉得上帝的保护，好像没有人真正可以伤害的仆人。哦，神的拣选，神的应许在，就让他关一晚上就结束了。因为什么？因为神是他永远远远的保护。我想似乎也没什么解释。在放他的那一刹那，我在想，我是耶利米，大概感谢神了，赶快走吧。可二十章三节，耶利米做什么事情？立刻转身面对这一个强权巴斯户尔，开始跟他宣告个人审判的预言。哦，那其实他讲的还真的蛮难听的哦。他讲的是，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己惊吓，你也必使朋友惊吓，然后你会死在巴比伦。各位，前面那个人带着棒带着棍刚打完你，现在好了放你，你跟他讲什么？我想想看，我们独自一个人面对了一群不喜欢耶稣基督的，不喜欢基督教的人，你会怎么样？他们讥笑你的信仰，他们充耳不听你讲的福音，他们你讲的耶稣基督救赎，他们嗤笑。哥，你都知道的情况，你会怎么面对他们？我想我自己啊，当一个仆人领受一点苦啊，我就常常问主，为什么为什么一点公平啊，我就在神面前就是各种其实蛮唠叨的。 我还没有被打，也没被锁，也没被关，只是什么，只是可能不太顺心，只是什么，可能不被尊重，然后呢心里就想转向，每一次就想逃，深切的盼望审判在主，你要报应。什么都想说，只是一句话不敢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敢说。然而这里呢，你不得不佩服耶利米。但佩服什么？他勇敢吗？你可以从后面等会我们真要读的经文里面来看，他其实很痛苦，他蛮软弱的。我佩服什么？我佩服他单纯对神的那份信。他从来都讲耶和华如此说，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似乎没有处境的考量，他也没有想过让怎么样自己讲完神的话让自己可以那么舒服一点。因为什么？他单纯的那份信，他就相信上帝怎么掌管这一切，神是他的靠山。就算前面再有势力再有权柄，刚经过什么事情马上跟他受苦，但是呢他就依赖这个神，他就很有信心的就站在那里继续讲。各位，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大家啊，碰到那些不喜欢不爱基督教的，然后呢你就是死了命要讲哦，别人不听了你也讲，别人就是我叫你们大家很白目，我绝没这个意思哦。不受欢迎当怎么样表达？但是这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利米他不是很勇敢，你到后面经文你就知道了，他肯定的是什么？他因着信，神要他说他就舍下自己，其实已经超软弱了，舍下自己继续讲，他可以展现那个无有，神要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别人听不听，别人反应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呢，我也静在神面前想，耶和华如此说对我来讲是什么意思。我很多时候气得要死，气得要死就很想说耶和华如此说，可是呢我知道那不是耶和华说，那是我说，我真要执行耶和华所说，甚至什么，那就是我闭嘴，不要讲马庆喜想说什么，那大概就是我的耶和华要我说的。其实很多时候啊，愤怒不平充满了情绪我不是说这段经文要你这时候就张了口当做 耶和华所说，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出于耶和华所说的。对我来讲，大部分的时间耶和华所说的是什么？爱恒久忍耐，爱能遮掩一切过错，除非神真的感动我，不然耶和华说什么？你闭嘴吧，不要把自己的怨气，最好你们都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你可以看到前面经文似乎想可以理解的耶利米是那样的坚定，那个信心好像让人觉得佩服。可是经文不知道为什么就进入今天第七节啊，他第六节讲完预言之后进入第七节，他开始祷告了。这一祷告从第七节祷告到十八节，这个祷告你把它读，刚才读过一遍后你就发觉它是一首标准的哀歌，哀伤，充满了滔滔不绝的怨言，好一股脑儿从嘴巴里面毫不思考的就不断的抱怨，心中充满了痛苦，到最后还咒诅自己的死。今天的经文从第七节的祷告到第十八节截止，里面就是我埋在情绪，埋在痛苦里面。你把今天经文简摘要分大概七到九节，他谈到内心里面的挣扎和痛苦，十到十三节讲到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对他那外在的影响使他更深的痛苦，十四到十八节他充满了失望，好像他盼望自己没有生。为了大家有感觉，我把经文也稍微解释一下哦，七到九八节他说什么，他说他自己很多的挣扎哦，神什么劝导他，他也听了上帝的劝导，可多美的事，可他换来是什么？我终日成为笑柄。他大概指他自己呼召的时候，他跟神说，我年幼，我不想担，没有办法接受这托付，可是神劝勉他，他就托付了，接受神的托付。从那一刻开始，他讲上帝的预言之后呢，什么他开始极其痛苦，因为他所讲的各样预言都成为羞辱，成为人家的笑话，成为别人的戏弄。为什么？因为他在约西亚年代最起码有十八年的服侍，讲这些话，这十八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应验，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讲耶和华说是什么，讲了十八年没有一样东西应验，你觉得是什么？所以他觉得自己成了笑柄，他就想要逃离这份职分，他就不想当先知。但是想到这个想逃，心里就他讲到心里有火在烧，闭塞在他的苦中，他好像什么想要走又走不掉，想要闭嘴又闭不下来，心就是在神面前这么样的没办法自拔。他想不干，卸掉自己的责任，逃避着先知的职分，但是神的话就不断的来，不想说不行，不愿说不可以，更深的痛苦。他的痛苦，他的抱怨什么？是因神。所以我想，我们有很多人，我觉得我也听过，我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社会上，在自己的生活，在这教会里面，他恪尽职责，接近自己心里啊，也那么样认真的服侍，但很难过，就是其实好像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服侍越多麻烦越多，所有事情好像结果都不是想自己想要的。学习爱人，那个就越爱就代价越高，好像越沉重。很久的忍耐，就想要停，想要走，想要干脆结束，但是呢，想起了神，想起了上帝的负担，想起了那份救赎的主，心里就是脱不掉，走不掉，也卸不下来，能做什么？擦干眼泪，然后呢，睡一觉，再起来继续走。这大概就是他前面的讲到内心的挣扎，然后呢，转而十到十三节进入什么？进入周围的处境。他说很多人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讥笑他，残谤他，说他坏话， 然后呢就想惊吓他，甚至自己最好的朋友知己也想要告他，想要在他身上报仇。对，情何以堪呢、啊？我想他只用了十节一节去解释周围的处境，因为他讲不下去，你知道，太多东西了。连自己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于路人甲、路人乙，最大的痛苦来自于谁？亲人，自己所爱的，曾经付出、曾经摆上的这些人，直接把他看成是我最骂己的，这些人居然是这样对我。所以他只讲了一节，十一节开始他转向上帝祷告，他真的呼求上帝要替他报仇，呼求上帝要什么？为他实践，要让这些人哦都跌倒。你是勇士，你是胜过的，你要帮我在他们身上得胜，让他们永远羞愧。他呼求神为他报仇，呼求神施行审判，他呼求神啊，让这些人立刻跌倒，让他们蒙羞愧。可这些事情是什么结果呢？其实展现到这里，你可以看到耶利米啊那份挣扎。其实他是不是挣扎，都跟谁有关？都跟神有关。好像出于神的呼召，他就开始碰壁了。使命出于神，他就什么？执行使命的地方就处处的伤痛，话语源于神，讲出来没有人信，反陈的讥笑。他活在一个极其艰难的里面，可是十一到十三节他就什么？他就到神面前来继续的祷告。其实这时候耶利米应该是就是已经崩溃了崩溃了。各位，七节开始叙述了他的崩溃的祷告，你跟前面那六节比这根本就是两个人，你知道吗？前面面对巴斯户尔那份坚毅，那份勇敢，这里呢趴在那软在那呢瘫在那里。但想想看，这四节还有人谁听他的呼求呢？朋友亲人都没了，只剩神，那到神来的最大的痛苦就是你呀。他一轮一轮的挣扎，这已经第二轮了，他自己感受到可能神之间好像有一股没有止息的痛苦，似乎他很清晰的就想停止他的劳碌，从群众中退出来吧，远离尘嚣吧，自己过日子就好了。他不是应该跟屯人讲说，你就差遣别人吧，比我强壮的、比我坚定的更有人吧，你就让我回家，让我安享晚年吧。但是呢，越是这样想越是挣扎，何必呢？何必这样子呢？这些人这么心硬，何必呢？我真的要以德报怨到这个程度吗？我何必呢？我用热脸贴冷屁股贴到什么程度呢？他徘徊在神和自己之中，他渴望了上帝成就，为他报仇，为他审判。最后迎来了十四节，十四节到十八节好像上帝没做事，他前面的呼求根本没有答案。十四到十八节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他开始咒诅自己，他希望自己没有出生在这个世代里面，他希望自己咒诅呢，跟那个自己出生的时候，跟那个咒诅自己的母亲生的时候，咒诅自己出生的时候跟父亲报喜讯的那一个人。他很痛苦了，他没办法骂上帝，他只能咒诅自己的出生，他充满了怨恨，他充满了一个意愿，就是何等盼望我出生那刹那我就夭折，那多好。他软弱，他实在承荷不起了里里外外的重担，他承担不了。我觉得他就像约伯那时候，我不生在世上倒好，在我未出胎我就死掉，那多好啊。耶利米在神面前一层又一层的剥开自己，痛哭流涕的呼求， 一样一样的叙述，他期待着神给他的安慰，期待着神的帮助，他要跟见上帝为他做事。这经文呢，就在这十八节自我咒诅后呢，他的祷告停止。二十章的经文就结束了，完全静默下来。其实我不知道他跟神之间再有什么发展。进入二十一章之后呢，就开始一个特别的阶段，就是不断不同时期特别时期他的预言摘要，哦，等一下会再谈。但是显然的，他在那位神面前全然倾心吐意的祷告，全然在神面前那份恳切的呼求，上帝静默。各位，我们先下来静下来想，这时候他是什么？是一个充满的情绪的他，所以我。可是我一开始记不记得，我从十六章开始讲到神要他不要结婚，不要生子，不要交朋友，是为什么？为了保护他，为了爱他。在祭司巴斯户尔碾压他的时候呢，让事情在一夜之内就停止了。隔天早上，巴斯户尔匆忙跑来就把他放了。各位，我在解释，从十六章开始，虽然挑战很多，可是每一段挑战的时候，你都看到谁做工？上帝。上帝很多的恩待，对不对？他说的时候充满了情绪，他只看到我，他完全不记得刚刚发生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那些事情。他有的就是哀嚎，他有的就是上帝你要为我出力，但是他完全不记得刚才神一次又一次的恩待和祝福。这时候埋在自己的虚谎的事实里面，他讲东西可能是部分真的，可是部分的重要属神的那份真的他忘了一干二净。各位，我们不是也这样子吗？你有没有经历陪一个人陪了很久，最后有一件事情砸过了，前面你所有的恩待所有的陪同都是垃圾，是不是？你开始变成他最大的敌人，会不会？会不会这个时候耶利米就是这样子呢？我刚才特别还解释十六章神的恩待，十九章是二十章神怎么样帮助他，可是这时候他在神面前这些事情都没了，只有我的痛苦。但是这时候上帝怎么回应他？我要是神，我就提醒他，你要不要想想看，前面才刚发生这些事情，你在很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做，你在很痛苦的时候我怎么帮你忙。上帝没有，上帝选择静默。各位，静默是什么？面对的那个仆人在全部倒在虚谎的一边，所有真实所有的爱都忘光的时候，上帝接受他所有的宣泄，所有的抱怨。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我有几个同学啊，那家里应该是很有钱的。那次回到家里面，我爸妈两个念我，我就在那里大声的狂叫。我叫的内容是什么？你看过我同学啊，我要个五毛钱，要到现在你们没给我一次。你看我同学用不完的零用钱。你看我同学中午吃午餐，打开午餐便当盒，香溢四，那个香味四溢。我的呢，不敢先给大家看。啊，你看他们每天下课的时候呢，父母亲来接我呢，一个人回家还看不到爸爸，我心里充满了抱怨。我们家穷，我爸爸忙啊，为了赚钱，从早做到晚，回到家呢就是拿我，我就是这样的呼喊。你知道我爸妈，我那时候想他应该揍我一顿才对，可他们两个反应是什么？他们蹲下来在旁边哭，一句话都不讲，他们选择静默。各位，是谁不公，是谁不满，这最难过的会是谁呀？上帝选择静默是什么？那是多大的包容，那是多深的恩待呢？ 这受伤最重的会是谁啊？是耶利米吗？还是这位神呢？上帝全收了。经文立刻进入21章。进入21章。对不起，我刚都忘转。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那其实经文后面也给你告诉他们，那个西底家这时候处境什么？因为巴比伦来围耶路撒冷城了，围着他们都逃不掉的处境下。各位，经文一转到21章，面对西底家，我就有点惊讶了。当然，我自己认知我知道，21章以后到最后51章都是阶段性，都面对某一个王、某一个时期他的预言内容。但是呢，他一开始选择谁？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应该是最后一个王。然后呢，25章呢，约雅敬王。第四年，33章是西底家王第十年神给他的预言，4章到44章是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45章到51章是对的外邦的预言。我可以知道后面的经文是选择性的颠倒，不是按着时间次序。按着时间次序应该是约西亚王，然后约哈斯三个月，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当然我可以理解他不是按了后面二十一章之后，不是按着年代的先后次序，是按着他经文的需要，或者按着他在那个阶段所说的话做摘要。可是为什么一开始选择西底家王？这个王有什么特别？犹大国总共有3次被掳，或是耶路撒冷城有3次被围。第一次呢，在约雅敬王，我就是按着次序写，第四年他投降了巴比伦，他们听了先知的劝言，他们投降了，所以他们国家没灭，只是部分人被带走。第二次呢，约雅敬王也是一样。但第三次呢，西底家王，他为什么？因为他叛变巴比伦，他是巴比伦建立的就是给他权柄的，他就叛变。他因为叛变，他根本不敢投降，所以巴比伦彻底的围城。在列王记里面很讲到围城的这一次呢，围了1年半，整个城呢，最后呢全部被灭，犹大国从今以后就不见了。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这个时间成就了耶利米所有的预告，瘟疫、刀剑、饥荒，这1年半都在瘟疫、刀剑、饥荒里面度过的。所以在前面20章讲到他那个呼求悲伤，然后直接进入西底家。为什么？因为他这一生他抱怨内容就是我讲的话都没有成就。可是呢，21章告诉你，在西底家王上那阵彻底的成就，其实前面都有成就过，他彻底的成就，所有对他的讥笑，所有恶意的讥讽，所有把他当笑柄的事情，这时候都相对的证实那些人才是笑柄，他才是神真正的仆人。他不再被人称为假先知，他整个平反，他是真正的先知了。他是证实什么？证实耶利米是什么？神的仆人了。证实自己对神的感动诉说的事情是真的出于神的，那是耶利米甘甜的一个安慰。然后你在那处境下，你想真的离弃神拜偶像的背景下，什么事情确认了？你可以看到西底家王找了2位重要的人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巴斯户尔是什么身份，但是找这个人，找这两人，找什么？找耶利米，你为我跟上帝呼求，因为我们被围了，有没有上帝的那个施恩给我们？ 为什么？因为在这处境下有个事情就很肯定了，就是所有拜的偶像都救不了他们，所有的偶像都是空的，只有这个他们不听不愿意在乎的耶和华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换句话说，西底家王这个时候被围城的时候，什么事情出现了？才确认耶和华才是真神，只有这个神才能够救我们。各位，仆人的甘甜是什么？仆人甘甜不是自己平凡而已，仆人的甘甜是什么？我的主人，我是因主人而喜乐的。这一个被别人看不起或者不在乎的耶和华神，如今成为唯一的救主，成为唯一的倚靠，成为唯一的救赎了。对这个仆人来讲，他深深的为着感到安慰。我印象深刻，就是我自己在因为退伍前写了一个报告，写了很久，搞了一年多，最后呢成了。我要走的时候呢，最后一关签名那里，长官说，从你退伍我看见有一个神让我非常讶异，因为他知道我是要到教会去服侍。然后呢，在那一年圣诞节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在我们中间。跟他跟我讲啊，真的有一位神的时候，其实是我多么深的安慰。这一年在那里奋战，是所信的神被荣耀了，那是真的。偏离神的儿女回来了，归回到那真神面前，那是安慰。大家都承认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救赎，那是仆人的安慰。虽然一开始二十一章进入这一段让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的经文，然后他告诉你，即西底家王打发谁，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你们很熟。我刚前头不是讲到巴斯户尔，那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前面那是阴麦的巴斯户尔，那大概在约西亚王时代，这个呢在西底家时代，这个是谁？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但用了两个同样的名字。前面的巴斯户尔是什么？有权柄的，然后呢他是什么？他是打骂官瞧不起耶西那个耶利米的那一位掌权者。这个巴斯户尔是什么？是转过来来请他，恳求他帮我们跟神讲话的巴斯户尔。他在叙述同一个名字带来的那个处境的变化，前面的巴斯尔把他当敌人，把他当什么碾压的对手，这里的巴斯尔呢把他当什么？把他当救星，把他当什么恳求的那一个神的仆人。各位，为什么选巴斯户啊？他告诉你整个东西翻转。这时候的耶利米呢，不再面对了各样的凌辱讥笑。我想路边看到他人都是低着头不好意思，原来搞半天都是我们错，只有你是对的。是那份甘甜就证实他过去所传的上帝的话语是真的，平反了他的痛苦。但事实上是这样子而已吗？各位，你思想的耶利米在这处境里面，他到底是高兴还难过啊？他被平反，他到底高兴还难过？过去说的一切预言都兑现了，过去的忍耐不就是为了爱这些同胞，希望同胞们，希望这些犹大人悔改，不要再面对如今的这个处境，现在都来了，所有的咒诅都出现了，惊慌瘟疫刀剑吃自己儿女，多么悲伤的事情啊！各位，他在其中，他到底要高兴还难过啊？我举个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刚讲，家人跟他讲，你不要这样骑摩托车，你不要这样骑摩托车，到处飙，就是不听。有一天呢，动了一下，送到医院，终身瘫痪。那个对他讲不要再飙，不要再飙的家人，看到他终身瘫痪在那里，他是高兴还难过啊？各位，你觉得他该高兴难过？ 是不是？耶利米的处境是什么啊？然而很清晰的是，西底家王找了这两个人，什么？找耶利米求耶和华神。这现在只有谁可以救他们？只有耶和华神。最重要的是这位仆人耶利米帮忙求上帝。他过去的忍耐不就是爱同胞吗？要拯救他们吗？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时候呢，只有他什么还可以到神面前为他们呼求，可以拯救他们。我想那是个甘甜吧，是不是？我过去忍耐就是为了你们，如今你们现在变这样子，但是呢，我还有机会可以翻转这些，这不就是他的甘甜吗？其实又忘了，对，耶利米在那一份哭好之后，进入二十一章这一段历史的叙述，解释了什么？他是神的仆人，可以肯定了，他是真的先知。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神，也非常肯定了，他应得神蒙安慰。现在这两个人代表西底家到他面前来求他，呼求耶和华神拯救他们，他的一切忍耐帮助他们的机会这时候来了，他可以代表他们到神面前来求神恩待他。这是今天其实我在主要讲的二十一章一到三节的内容。各位，我觉得耶利米大概没有时间去品尝什么甘甜，他要很快的回应西底家王的那份呼求，要到神面前，他只能做一个事情，在看到这个处境难过，你到底难过还高兴的时候，他只能擦干眼泪，再一次站起来到神面前来，再一次到神面前呼求。我觉得对一个仆人来讲，最美的是什么？哀哭哀伤后还可以擦干眼泪，靠得住或是怎么样的恩待，再一次的起来，继续可以做上帝要我做的事，继续成就神要我去传递的内容。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耶利米书十二章五节，耶和华神对他说什么？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什么觉得累，那怎能与马同跑或与马赛跑呢？这时候的耶利米站起来继续奔跑。我觉得当然他是一个代表，他是神仆人代表，那神的仆人在世世代都能已经有很多的转换。各位，你在一个工作场合，在家里面，你也是一个神的仆人。那我更广泛广义的看，那我想我们都有些在这处境里面都有些挑战，都有些忧虑，都有担心，都有很多时候艰难事要去面对，都有多因的爱要付的代价也在其中。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也是抱着泪在神面前，但是呢深信那份甘甜在你忍耐等候之后呢就要降临。经过那一份艰苦就有甘甜，那是神的恩待。经过那一份苦涩就有从神来的力量，使你可以什么一夜虽有哭泣，隔日什么便可以欢呼奔跑有力。求主纪念我们。